该爸爸了吧？
妈妈，我给爸爸喊冰呢。
当爸爸了吧？
那爸爸去哪儿呢？
爸爸知道啦。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我是老康，
我是大周。
这档播客呢，是由我们两个奶爸共同制作的。我们当时想着通过声音来和大家传递一些男性带娃之后的一些心理话。这是我们的首期，我们的第一期主题是《新爸爸夹缝求生指南》。为什么说是夹缝求生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啊，当男人第一次抱起他的孩子之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可能是孩子，比如说喂奶粉、换尿布之类的问题啊，还要考虑如何在老婆和丈母娘之间，或者说在一个更大的家族之间夹缝求生。关于这个话题，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也是前同事 Break， 他现在是国内早教内容社区产品妈妈哈哈的创始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爸爸。来，我们先请 Break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奶爸 Break。
我为什么邀请 Break 来，其实是因为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 ，Break 跟我讲过他跟他岳母之间发生过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
太精彩了。
对对。然后那个故事特别精彩，所以就是我想着，哎，大家可能每个人就在那个家庭的阶段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跟长辈的那个关系可能也不一样，咱仨可能比如说我知道的情况啊，可能那个大周这面就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僵硬，但 Break 这面就是巧妙的在僵硬之中已经化解了，但化解的咋样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晰。然后我这儿现在是在那个夹缝中求生存走钢丝那个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年代就好多人过去一直在聊这个跟婆婆的关系嘛，就是主要是儿媳妇跟婆婆的关系。我觉得现在丈母娘跟这个
婆媳2.0，
对，婆媳2.0跟女婿的关系也是一个，哎，我因为周围很多朋友都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男人之间聊的比较多嘛，对，我觉得后面可以聊一聊。
就是我首先我是觉得现在可能男性带娃的，至少咱仨都在带娃里面承担了一部分的能力，
参与的比较多。
对，
现在大家不像是以前那种男性可以就真的不存在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爸爸带娃，这个目前在我周围的朋友里面比例开始变得越来越高了。
对，
至少即使他们工作很忙，也会参与过去，不像过去就是甩手掌柜似的往那一扔。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在北京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面，但确实感觉周围带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就是因为带娃的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确实这种家庭矛盾，我现在感觉越来越激化了。就我肉眼可见的，就是大家出来，你知道不带娃的时候，大家聊天对吧？大家可以聊政治啊，对吧？男人嘛，对吧？大家聊聊漂亮姑娘，或者偶尔喝点小酒吐槽，骂骂傻逼领导，或者骂骂不开心的工作。但是自从有了娃之后，大家就开始基本上就是家庭矛盾。跟男性聊天，没有听到太多带娃的痛苦。就是没有说比如说带娃有多累这个故事，但是往往听到的是家庭矛盾不行了，烦死了，对这种感觉。
上了年纪就会特别懂为什么以前人家喜欢看那种婆媳肥皂剧。
真的是感同身受是吧？
对。
现在作为一个男人能自动带入到儿媳妇的那个角色里。
哎，你们先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那种你们婆媳关系的那个妻子跟婆婆之间都咋样？
我们家，我先说，我们家其实还好，但毕竟我特别理解，就是两个过去几十年从来没在一起接触过的人，突然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屋檐下，肯定生活上呀，各方面会有一些大家互相适应不来的。但我们家那个整体条件还好。
那我接着说吧，我们家是属于就是我媳妇儿跟她妈妈一起，所以就相对来说，他们俩有什么问题呢，相对好沟通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就是存在就是说他妈妈是不可能站在我的立场上的，所以我们的矛盾很多时候也是从这儿来的。而且他妈妈的生活习惯也是比较就是比较细致，比较认真，比较有一点洁癖这样子的，他就会看不惯我们两个，就是有时候这种就是家庭的桌子上有一些杂物是不可以的，然后这种就是家里面有一点脏东西那是不可以的，有一点衣服没有收起来那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他对你们这个小家的干涉跟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要求比较高吧，我只能说。
那你说的好听了。等会儿真的后面可以聊聊。我觉得有时候更核心的点，我觉得不是谁的要求高谁的要求低，而是当你组成了一个新的小家之后，原生家庭对这个小家的干预到底要做到多大尺度的隔离。你也不能说亲情完全不在了，完全拨开，肯定不合适。 对，但你说你干涉的过深了，让这个小家都觉得自己不像这个家里的主人了，那就更难受了。
就这个点其实挺诡异的，就是大家都是为你好嘛，对吧？咱们一开始刚开场就说了，可能大家都奔着为你好，但是 他们不觉得在干预。我跟我亲妈还有我岳母吵架的时候，我亲妈跟我岳母说过同样的话，说在你这儿住着，他们觉得就都觉得寄人篱下，他们就觉得这儿住得特别不
错，肯定啊，
对吧？
肯定啊，你站在老人的立场一定是这样，
对，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但我跟我爱人也觉得，就大家过得都不舒心，我跟我爱人也觉得，哎呀，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让步了，对吧？我把我的书房已经贡献给我岳父岳母去当他们的卧室了，我再回家想工作一下，我只能等我家孩子都睡了，我自己在沙发上开个小灯，这么个状态就很痛苦。但是大家都很痛苦，对这个事儿，而且我不知道，我没有很好的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里面比较好的那个案例，可能是你一开始之前跟我说的那故事，要不要讲讲？
对，我先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插一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包括所有的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也好，或者说即将成为新父母的啊爸爸妈妈也好，这个老人来帮你带孩子这件事情，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存在的，就是老人是没有义务帮我们带孩子的。
对对
对,
对，
也就是说，其实他来到这个小家，并不一定是他真的想来啊。我首先我们先要带入这样的视角来看，然后才是后面衍生出来很多故事。比如说，我想说的是，我跟我媳妇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这两方父母完全不干涉我们的生活，我们俩在自己的小家里面也过得非常的如鱼得水，很自在，对，很舒适。但因为有了孩子，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因为有了孩子，老人要来带，而且这是一个是社会现象，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会遇到的，因为毕竟要工作嘛，要上班嘛，
对，
现在都是双职工家庭，谁哪有那么大的精力是吧，全职在家带娃。
这不是个社会问题，这是个经济问题。
对，
就是我跟我爱人很深刻的讨论过，我们如果有钱这事就能解决，
对
吧？
对
对，没办法呀。
对对对，
但是大家其实大部分人也都达不到那个经济水平，真的能通过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就是根上的这个问题。你先要接受的一个点是，老人来到你家庭这个事情并不是老人愿意的，你先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再想老人干涉我的生活，我再怎么，我是这样觉得的。嗯，
这个视角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人陷进去，就跟你来这个公司。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讲那个点，就是什么，我把我的书房让出来给你们住，我愿意住啊，我愿意来呀、啊，
有道理，
懂吗？就是我们感觉我们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但实际上这个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压力，或者说并不是他们也很想这么去做的。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很痛苦嘛，痛苦就在于大家其实都不满意。
对，但我回到那个故事是吧？我的那个故事可精彩了。我是这样，我在孩子出生之前，我跟我媳妇就商量好了，包括未来两方家庭如何介入我们这个小家，我们都是计划好的。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不计划，一定会有问题。
对，
即使我知道，我的这个岳父岳母，然后以及我的父母，都不是那么难沟通的人，即使这样我也要提前去计划好。所以我们就定好了，说双方谁也别说什么，一人俩月，就是你俩月我俩月，就是你抢着看不行啊，你想逃不行啊，就是当前提全部商量好的时候，我觉得后面很多事儿我觉得是可解决的，等会再讲解决不了。然后我们第一个月在月子中心过的非常舒服啊，
对，
月子中心我觉得是如果住过月子中心的应该都有感同身受，
或者说我月嫂的时候都是很爽的。
对对，那个时候双方老人干涉的比较少，然后基本上就是父母自己在跟孩子，然后月嫂啊或者月子中心其他的工作人员在帮你。然后出了月子中心的第一天，我们回家第一天，我就跟我丈母娘大吵一架，从来没有跟她红过脸。我那天跟她红了个脸，原因也说起来也很搞笑。现在想想，回家之后那天晚上大概是六点多钟，然后我这个丈母娘在做饭，孩子在里面可能哭了，然后我就去找原因嘛，是尿了，是拉了，是哪不舒服了，我检查呀，挨个检查，可能哭了最多我觉得不超过一分钟吧，然后可能我丈母娘听着心里不舒服了，然后突然就冲进屋，冲着我们两个人，他不是针对我，他冲着我们两个人喊，就是你们怎么孩子哭这么久了啊，你们俩干什么的，他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埋怨我们，然后埋怨完之后他扭头走了，又回厨房做饭了，然后我就懵了，我当时内心里有一个声音，这他妈谁的孩子。你懂吗？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也会有同感啊，在跟婆婆相处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他妈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孩子，你在干嘛？然后我大概也就想了十秒钟，平复一下心情先冲进厨房，我说妈，我要跟你聊一聊。我还很冷静，我说我要跟你聊一聊，首先孩子哭了我也很着急，我第一时间就在找原因，在想解决办法啊。第二，我想跟您说的是，不 不管您再着急怎么样，我也告诉您，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这是我的孩子啊，我非常明白我说的这个话就是很伤人，现在听起来很伤人啊。然后巴拉巴拉甩就一通大道理就跟我丈母娘就甩过去了。哎，我丈母娘哎从来没给我翻过脸，今天哎你要造反你要起义啊。然后他也上头了，然后什么意思呀，怎么就是你们的孩子了，那以后得了病不得我们去管呀，巴拉巴拉巴拉，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啊，就在那天在厨房里面大吵一架。然后吵完了之后我就回屋了，回屋之后我冷静的比较快，我大概也就是半分多钟我觉得不太对，然后我就开门出去，妈我错了。你懂吗？
该怂还是得怂的、
啊、
该怂要怂、
啊、
该怂还是要怂的。
你想一想就还是回到那个道理，就是你站在老人他没有这是义务来帮你去带孩子的啊，人家来这儿是伺候人家闺女的，顺便帮你带个孩子，这是人家付出了很多的，人家还帮你做饭哦，你还要吃饭，等会儿你还要坐在餐桌前吃人家做的饭。
不是，你这个预设我倒是觉得挺对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这真又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
我也有一个朋友，
不是我这个朋友特搞笑的是，就是他们的矛盾点是啥？他婆婆跟公公太上杆子的带娃了，他们是真心想为他们带娃且热爱带娃，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的事业跟工作，要奉献这个人生，达到啥程度？每天晚上非要抱着孩子睡觉，然后他孩子过了大约一两个月之后，女方为什么生气了呢？就是那个我那朋友为什么生气了？孩子不愿意跟他玩了。啊，孩子不愿意跟他睡觉了，然后就半夜达到啥程度，那个我朋友说我想跟孩子睡觉，他婆婆跟公说不行，就要跟我们睡，最后有一次是他们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反正前两天来我家讲故事，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大吵了一架，他婆婆公公出去了，出去之后再也没回来，现在他们家已经生二胎了，也速度很快嘛，二胎出生了之后到现在婆婆公就没出现过，就达到这种程度，就非常神奇，
那是挺僵的。
对，就我你刚刚说比如说预设他们都是不愿意来对吧，但是也有一批可能是真愿意来，也很可
怕。我说那个预设就是咱先得有这个想要先把自己放在一个，
对对对对，先把自己放在、
哎、人家是来帮咱们的，
对对对对对对，
大多数人肯定
是
带娃都很痛苦。
对，然后我关于你说那个问题等会儿可以讨论一下，因为啥，最近我们那个社区里面有太多的妈妈在反馈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就是小孩慢慢的变得跟老人亲了，跟阿姨亲了、然后跟爷爷奶奶跟姥姥就不跟妈妈亲，因为妈妈上班嘛，然后就很困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聊。
哎，你们有过吗？我跟我爱人他们大约一个半月前带着孩子去趟草原玩了一圈三四天，回来之后我孩子就不跟我睡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定要拉着他妈，后来直到他妈出去旅游了，然后就不得不的时候，我孩子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我，就这种感觉我就特别闹心，说实在话，但是毕竟我爱人跟我的关系还 OK， 我就能接受，但是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就有点说不上来。
你就觉得你平时可能带他也挺多的，
对，就对吧？白眼狼这种感觉。
哎，其实我觉得有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宠物博主叫陈贝拉，那只边牧，就是他们老头子天天其实每天都会带着他去遛他去跑他，但他回来之后他更喜欢妈妈，因为妈妈不凶他，妈妈不训练他
啊。
就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说就都是这样哈，
就是每个阶段孩子要的
不
一样。
对，
小的时候喜欢爱，青春期之后谁给钱跟谁好，
对对对，
长大之后谁能解决工作跟谁好，
对对对，决定他喜欢一个人到什么程度，先喜欢谁，有太多因素都是咱们控制不了的。
这倒是，
对，是，尤其是小时候，为啥刚才会说这个话题特别值得聊，就是小孩子去选择他跟谁亲的这个过程，不是就是你是妈妈他就天然会跟你，当然这个一定有啊，一定是天然会跟妈妈一定会更好的，但事实上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家他就跟姥爷好，你问最喜欢跟谁玩，跟姥爷玩。那天我跟妈妈很认真的讨论了这个话题，就是我说他喜欢姥爷是因为姥爷永远站在他的视角跟他平起平坐的玩，就是比如说姥爷把他当个人看。什么叫当个人看？姥爷自己在玩手机干嘛的时候就是不理他呀，你可能你觉得这样的家长哎怎么能这样，就是不认真陪孩子，但事实上比如说洛洛来找姥爷的时候，姥爷帮我讲述，姥爷也认真的跟他讲，讲完之后姥爷忙的时候就告诉他姥爷在忙。你想想，如果我们周围有一个朋友，我们也是这样告诉他，我在忙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但姥姥或者其他人啊，姥姥来了啊，姥姥来了，天天就围着孩子转，你把孩子当不是当一个人，你把他当的是一个宠物啊，这真的是当一个宠物。所以说就是那个孩子喜欢跟姥爷玩，但这样子喜欢跟姥爷玩是这个阶段他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但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吗？我觉得未必。比如说家里他现在有时候爸爸走爸爸走，不愿意跟爸爸玩，但 爸爸是全家唯一会给他立规矩的人，比如说爸爸的东西不许碰，这个是爸爸的手机，洛洛一定会把我的手机放在一边，拿起只要拿起我的手机一定会还给我，以至于现在全家人他拿起手机，妈妈的手机，姥姥的手机，他从来不看，就是给人家，这是我在从小帮他去建立我的你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跟边界。对，就是这他一定会很难受，只要你是立规矩的人你一定会让他难受，他一定讨厌你的，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说的他不喜欢你但不一定代表他这事儿不是对的，他喜欢你也不一定代表这个事儿就一定是对的。
咱们说到规矩这个事儿就绕回来一点点，比如说就是不管是婆婆也好还是岳父岳母也好，来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带孩子的时候其实也给这个家无形之中有一些规矩，对吧？
对，
像刚刚大周说的那个
家里边卫生
还挺痛苦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像你刚刚那个吵架也是，最后我不知道你解决了之后现在关系怎么样。大周你这个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矛盾点，比如说跟规矩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摆，就是大家就是在纠结和摆烂中走向平衡大家最后均衡到了一个点，就是啊，我收拾到一个我能收拾到的极限，然后你也就将就着看你能接受的极限，大家达到这么一个平衡。
是，我觉得确实到最后很多时候就只能是这样。
对，
我现在的观点就是谁带娃的时候听谁的，
对
对吧？
对，
我带的时候我就，但我一开始真的这个事儿拧巴了好久，就是你知道大家现在科学育儿这个事儿看多了之后焦虑越来越多，你就总感觉这套东西是对的，但是其实你也不会真的去查论文看看这个东西到底科学依据是什么，对吧？所以你也很难用你的这种原理去跟家里面人一个一个去说服他们，但你总感觉自己是对的，他们也觉得他们是
对
的，
对对
对，这个中间的矛盾吧你只能忍。
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那句话，就是我当年就是这么把你带大
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因为我说一些背景啊，就是可能大周不太了解我的工作，对，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个早教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平台现在有很多妈妈，每天在我们的社区里会发大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他们带娃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所以我可能虽然经历的只有一个孩子，但我看的太多了啊。
云养很多，
对，云养真是云养很多，因为我每天我要去想这个社区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得看妈妈们问了什么问题，老师是怎么回复的，然后各种去看。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那个问题定位一下。
我以前就是这么带孩子、
哦、对，我以前就是这么带孩子，我
经验主义跟这种科学育儿的这种。
对，然后我们社群里遇到最多的一类问题，就是跟就那叫什么代际沟通的问题，就跟老师之间去沟通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说实话包括不仅是代际问题，还有跟爸爸沟通的问题。
对，
有时候很多妈妈很焦虑，就像中央刚才说，她总认为是对，其实有时候这不经常出现在爸爸身上，经常出现在妈妈身上。
妈妈身上，
对，因为妈妈们看的会多一点，研究的会多一点，然后他们总觉得好像这个是对的，但怎么跟爸爸沟通呢？爸说，嗨，就这样，嗨，就那，怎么都能长大了。
对对对，
我小时候这么玩的，就是老人也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没有更好的方案，就只有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第三个中间人的那个方式去解决，比如说去一块儿去参与一些共同的线下的活动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当地现在很多普惠教育机构会做的当地的一些。
为难呀，就是这个事儿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压力很大，带娃这个过程压力很大，不只是精神压力，对吧？还有体力劳动。就如果是主带娃的那个人，不管是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他其实他很难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跟任何人沟通。
对，
对吧？
是。
就我最近我爱人不是出去出差了，然后我这两周我就感觉我每天看单位同事，我就想撕逼，就是，我天天摆了张臭脸在公司，因为我真的在家我努力的，我跟孩子不太可能一直摆个臭脸，对吧？但我来公司，我需要略微休休、回回血的时候，我没法给他们好脸色看。所以你很难保持一个特别平和的心态跟所有人去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就该撕逼的时候撕撕逼？我有时候在想，就凭什么这个家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状态去给孩子看？
我给你一个参考的，就是我现在可能有一点我的精神状态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保持底线的那个前提下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就是只要说就是比如说啊，你看很经典，可能说。老人可能会喂孩子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有盐的东西，但我们可能知道哎，一岁之前孩子是不能吃一点盐的，就现在科学育儿是这么说的，
对。
但是呢就是说你说这个吃一点点盐会导致他身体受到机能受到巨大损坏吗？会有生命问题那个危险问题吗？不会吧。
对，
所以你如果你也不是天天带娃那个人的话， 你就跟他提出一点点建议，不要情绪，你不要送上去哇说这样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你这样一定会激化矛盾，你把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他们接受就接受，他们不接受那你就别逼逼了，因为这个影响不了孩子，真的会就他会一下变成受到巨大身体伤害吗？不会，就是你反而你这个情绪摩擦反而会有家庭加重这种你家庭的。
你刚刚这个我想到一个，就我自己家这次不是朋友了啊，就自己家的故事。我们家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岳父岳母我妈同在带娃，四个老人
三个家庭
更大了。
然后呢我母亲是一个很讲究节奏的人，她有她的大家方式嘛，就相当于她比如说要求吃饭之前你不能吃太多的水果，然后到了几点的时候才能吃饭，她有这样的想法
规则。
我岳父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随意的人，就看着我家孩子就喂个吃的，看着我家孩子喂个吃的。然后我妈跟我岳父其实说叨叨了几次，然后我岳父也没当回事儿，我妈又回过头跟我叨叨。然后呢我岳父发现了这个点之后，我岳父跟我爱人叨叨，我爱人又跟我叨叨。就你会发现
太点了，
你会发现男性或者说父亲这个角色在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会承担那个小，这是那个大周昨天跟我说的，就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但是你的这种情绪堆积多的也很可怕，对吧？
对对。
然后就我有的时候在想，就大家如果都对的话，大家其实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口子。
对。
就你跟他说你别逼逼的时候，其实就比如说你刚刚举的那个岳母的那个案例，他肯定还希望你做得更好，
对
对吧？你觉得你做到极限，跟他找到那个平衡点，是你觉得的平衡，他可能一直心里就憋着苦气，对啊，
对，
所以我现在说实在话，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矛盾，而且我觉得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两代人生活方式不一样，我觉得物理隔绝是最好的。就是
物理隔绝，
别住在一起。
这个
物理隔绝，那就是经济
问题。
说的啥都是经济问题，
头疼就是经济问题。
这不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吗？所以看怎么能在这，就是能有的限度之内，尽量把日子过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特别富豪的朋友，这都是怎么过的？
有、
啊、经济独立的，确实就是两边家庭都走开嘛，就找一个阿姨嘛，都不算富豪。我觉得周围
找
一个
阿姨，
就咱们就阿姨这事儿也很可怕，是你怎么能放心一个阿姨一直带娃？如果家里没个老人的话，我们一开始想过，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经济其实可以雇一个阿姨全程带娃，但是你如果没个老人看着，怎么能对阿姨放心？这事儿我们解决不了。
对，就像那天那个我丈母娘岳父他们出去遛娃的时候跟我讲。就是有一个月嫂，一看就是月嫂，带着娃出去遛圈弄公园，因为他在那玩水，把裤子玩湿了，把那个尿不湿弄湿了，那阿姨就特别尖锐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把那就直接就真的是瞪起来，然后把那个尿不湿给他换掉。他们在那看呢，就觉得应该说他，但是你又没有那个立场。但就是你如果真的请阿姨的话，就所有人
害怕
对你看不到，你确实看不到。
对，
所以现在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你得有钱，你得请阿姨，还得有家长，还得物理隔绝，你相当于你必须在你家旁边再租或者买一套房，然后再请一个阿姨，每天家长还得过来，你也避免不了让你的长辈有付出所有的劳动，
对，
你还得提供情感情绪价值。我靠，我觉得这事儿好难呀。
是是，
哎，为什么要生娃？就你们，哎呀，绕回来了啊。
就
我说实在话，就是刚刚说的所有的矛盾，是矛盾，但是娃给我带来的快乐确实是大于这个矛盾的。只是说这些矛盾确实我现在解决不了。就今天跟大家聊这个点，就是因为我也不想有的时候去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但是有一波人能吐槽，我觉得这事儿特开心。对，
是
男性在一起吐槽吐这种东西的机会不多，其实。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男性作为这个家里的垃圾桶，我认同但又不完全认同。就是我不完全认同的是因为我可能视角比较，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女性化，就是我平时跟我媳妇儿聊的会比较多一点，我俩的状态是非常平等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就是没有几乎就完全把男女就抹掉了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俩在家里就是面对冲突的时候就是直面冲突，比如说我媳妇儿来跟我说我妈什么一些事儿，请直接跟她去讲啊，不要跟我说，对她，我说她妈的时候她也是。嗯
啊，对对对，
对
特别重要的原则，
对，我们就避免了我们俩在中间去传话。因为有一次特别经典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妈聊，然后我妈说我这个不会办事儿，我妈说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的，我就发现我意会错了，我以为我很懂我妈，但实际我在传话的时候就传错了，就是这种传错的东西让我觉得还你还那个事儿我忘了具体是个什么事儿了，我还没有办法回过头来再去找吧，还找吧不回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就是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直面冲突，你请直接去找他，不要找我。
但是很多事
我不管，
本身其实你也没办法解决。
对，
哦对，还有一个刚刚你说的那个，我很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也不是说爸爸就只有爸爸在家里边当这个情绪垃圾桶，其实很多时候妈妈承担这个。
对
对，
是的，
我们家
是
这样子的。
是，
他们都愿意跟我媳妇儿，因为我媳妇儿耐心好，就可以一直听着。
那确实，
像我就有时候就是我到一定程度我就受不了，我就虽然我也不会爆发，但是我可能会逃避沟通。
哦，
就最重要的其实夫妻两方能互相能怎么说呢？互相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对，
因为毕竟长辈那一波的情绪垃圾桶肯定是子女来当的。
对，
你不能指望长，而且长辈到你们这个环境中，或者到咱们这种带娃的环境中，他没朋友。大多数都是咱们都不是当地人，对吧？所以长辈在来的这个环境之中，他们就相当于背井离乡过来了，周边没啥朋友，只能带娃。然后回家之后想这种带娃的这种辛苦跟开心，想找人吐槽的时候，一般就找自己孩子了。然后找自己孩子开心还好说，辛苦那一块那自己孩子也得往出道呀，那可能找老公或者老婆了嘛。
对，我觉得这里面也分，就我在我这个家庭里面，我就真的看到了两种状态，就是我爸跟我妈是那种。相对啊，我只能相对感情比较好的，然后我丈母娘跟老丈人是那种可能矛盾比较多一点的，我会能明显感觉到，当我妈在这个家庭里面受到了一些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她有我爸的，她不需要我去过分的担心，对，就是那个我的那个原生家庭那个小家很好，然后但是就是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这边可能就稍微差一点，他们就需要找子女，就是也分情况。
嗯，也分情况，确实。我这种单亲家庭没办法。
那啊，都这，哎呦，又说到沉重的话题了。
对，
哎呦，好沉重，
这是另一个话题，这是另一个话题。
对
对对对，对我父亲去世了嘛，一方面，然后我母亲现在本来他很早就离婚了，所以我跟我妈的关系，我有的时候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之中，我很后悔，就是我妈没人吐槽的一些事儿，她会找我来吐槽。
嗯，对。
但年轻的男性，然后看一些社会学的书，看社科的书看多了之后，你就想做一个理智的机器人。那个时候，我就特想给他分析问题那种东西。现在想想真蠢呀！哎呀，对，大家是需要吐槽跟情绪的发泄的。
对对，这很经典。这其实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你解决问题的方式。Ray 刚刚说的，就是他在跟他的那个丈母娘遇到矛盾的时候，第一时间冲出去跟他讲道理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你要先解决情绪，你再去谈到道理。如果你自己的情绪和他的情绪都没有先得到一个舒张，就开始解决问题的话，多半只会激化矛盾。
对，
是的，
是的，是的。
哎，所以你跟你那个岳母的矛盾，现在是啥情况？到啥地步了，大周？
没有到什么地步，就主要这其实也就是，我不会主动想见他，他也不会主动想见我，但是我们肯定会在一个屋檐下。尽量就是还是我保持尊重，他带娃的一些东西呢我不多说，就是有一些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只要不危害到就是娃的这个生命健康，我也不会说什么，就是我就承受着。因为他毕竟像你说的，他付出了很多，他跑这么背井离乡跑到北京来帮我带孩子，每天花这么多时间，而且现在娃满地爬，每天就在他娃醒的时候活都干不了这种程度。
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程度上我没有理由，我也没有那个立场去指责他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我就受着吧，能受的范围内我受着，受不了范围之外呢，我先躲一躲，情绪缓过来我再交流。
坐车里抽根烟，
坐车里抽根烟。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小技巧，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最近我发现的小技巧。我发现我丈母娘爱看视频号，然后看视频号的时候喜欢点赞一些东西，然后她经常会把一些视频号的东西转到我们的
相
亲家人里，
哎，
来表达一些她自己的观点跟想法。当然那些老师他转过来的大部分不靠谱，也有一些靠谱的。
对，
因为我市面上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儿童早期的老师我都了解。然后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不转给他，但我点个赞他会看。就是这个东西就感觉不是你给我的，因为他们不会关注下面谁点赞了，他不会认为这是我推荐给他的，他只会认为是他刷到的。
我以后在朋友圈视频号看到
你
点赞，我就默认是给你岳母。
哎，对，你只要看我视频号点，我视频号只要点赞，基本上90%是给他看的。啊，我的视频号就是我们家老人的阵地，
事事有回应。
这个小技巧，哎，你现在不是做早教，你自己也有号对吧？他们会看你的号吗？
看，我丈母娘不光看，还给我点赞，
每天检查批阅，
我的直播签赞都给我点赞。对，他点赞我就知道这条他看了。当然我的视频号里面。有时候有内容啊，有时候没那么容，大部分时候都在卖，
大部分都是广告，是
在卖。
我最近也说实在还想着，就是爸爸带娃这事儿，有的时候万一做个视频号去露露脸，我就感觉，我就看我妈或者什么样的人，他们发长辈发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些人有的真的一看就不专业。然后我就在想，我如果以身作则，我自己做一个号，告诉他们是个人都能做号，他们是不是就能略微辨别一下这里面的真伪？我真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做个号可能是为了这个，有的时候、
哎、我确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很神奇的现象、嗯、就是老年人刷的号跟我们花号
不
一
样，
基本没什么交集的，
被壁垒了吗？
之前有对之前不有一个视频说特别好，说媳妇儿刷到的都是老公在拉屎、
哎、
然后老人刷到的是儿女不孝、
哎哎哎、
小孩刷到的都是要脱离原生家庭。
对，就是我经常就是很经典，大家看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里发了很多视频，你一眼看过去你觉得这不是在诈骗吗？这
对对对对，确实不一样，所以这个更需要我们时不时的点个赞，哎，让你们看到我们的推荐，适当的洗礼一下他们的朋友圈，洗礼一下他们的视频号推荐流。
就信息壁垒太严重了，现在确实是、嗯、这些乱七八糟视频号乱七八糟。我前两天就解决想解决这种就婆媳关系啊，或者我跟岳父岳母之间关系的东西，我在小红书上，小红书现在推荐算法真的太他娘的，就你只要搜了一个东西，特别没完没了推，你不小心点了一个擦边小姐姐视频，永远你的首页上会
有
擦边小姐姐
视频。有点极端，像检测到你生了孩子之后，他老给你推那种就是，哎，你别人孩子因为一个没注意，就突然就哎呦窒息了，怎么着那个？
对对对对对，
就当妈妈一定会看，看得很难受，
在一个电梯门口，然后、
哎、
对吧？
卡住了，
突然卡住了，
然后。开始抓着身子开始拍、
对，
我
一拧盖又掉进去了，
上海姆立克安排、
哎、
我现在都不知道，说实在海姆立克我真觉得很重要啊，但我现在依旧不太清楚那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做。
哎呀，
我认真的学了一下、
那个、
还是得
万一救了命呢、
嗯、对，
就你说有些东西吧，你我们有时候家长问，哎，我们那个吸孩子口腔里面那个东西给他吸出来那个机器有用没有问我们，我能说他没用吗？他肯定有用啊，但你只能说你用到的概率太低了、
嗯、盼着别用上最好。
对，然后其实海姆立克能解决基本上99%的问题，你本身遇到这个概率就很低，你再加上你会海姆立克，所以我说那个东西你说有用没有用，但用处、
对还是有用，有用就行，
有用
这事儿确实是就怕那1%的概率嘛。
对对对对对，
现在其实这市面上的各种解决各种东西的各种方法实在量太大了，你这叠 buff 叠不完的、
嗯、对，
叠 buff 叠不完的，哎，这太经典了、
嗯、确实。哎，你们跟队友之间的关系现在处理的咋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岳父岳母之间，
嗯，
本质上就像我刚刚说隔代的时候，他们不一定直接过来找你沟通问题，他们可能会跟你队友沟通问题，
对、
嗯、
对吧？那这个东西的关系你们当时有没有什么怎么处理的比较好的方式？
我觉得第一点，首先你跟你的队友要永远要保持同一阵线，
嗯，
你不管是你觉得他那个事情指责说是有，就从长辈来的那句话有没有道理、
嗯、
首先你要跟你队友放在一个视角，你们就讨论一下。
你比如说你的岳父岳母在说你的时候，
嗯，
你队友是啥反应？一般
我队友其实就是他完全能理解，因为就大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尿性他知道，
嗯，
他也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已经理解并接受了、
嗯、
但是我丈母娘我岳父他不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接受，
嗯，
他会跟我一起我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那个做点表面功夫，能让他感觉这个事情已经解决掉了、
哦、他会跟你商量办法、
哦、那还挺好的，
商量办法。比如说这，哎，我们有时候就是很经典啊，就是尤其是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加班完了回去累了，特别就是可能8、9点、9点、10点了回去，我会那个时候回去我可能太晚了，我可能会想自己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吧，因为一整天都在忙工作的事情，我想就可能偷偷打会儿游戏啊。我丈母娘是最看不惯这种行为的，她觉得我们两个夫妻俩每天总共就见面这会儿时间，我们还不沟通，时间长了我们俩是不是就要离婚了？
这个预设好远呀。
啊，是，就是觉得你夫妻俩肯定会有矛盾嘛，对不对？
嗯。
但其实我们两个就这个事情互相彼此都很理解，因为就工作的事情嘛。
对。
你经济下行期的时候，大家工作没有愉快的。
嗯。
是我们两个其实互相理解，也没有那么多需要，就是互相吐槽，大家一眼就明白了。其实，而且现在其实大家也不像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互相情感需求那么高了。大家也就像咱们说，
老夫老妻已经是左手摸右手了。
对对对。
已经是上下铺的兄弟了。
对对对。
下一步就该离婚了。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就是真的回去，就是我们俩商量，就是尽量首先第一，我避免在他面前玩游戏，就
啊，这个肯定是，对对对。
第二，就可能有时候就是，哎，我们两个其实可以跟大家说，哎呀，要不你帮我们带会儿孩子，我们俩出去散个步，我们俩
啊，对我们家对门就这样、
哎。
有一天我在楼下碰到他俩，我说你俩不回家呀？我妈在楼上看嘛呢？我们俩下来休息会儿，看会儿电视剧。
哎、我跟我爱人俩人，我们俩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也心疼爸妈，你知道吧？我俩看他们白天有的时候一带一白天。 然后我回家之后，我有的时候想拉着我爱人出去散散步的时候，我爱人都就我俩就尽可能的把娃带上、
嗯、
但有的时候真绷不住的时候也就赶紧溜出去，但溜出去之后有的时候心里会有点愧疚，
会有很强负罪感，
对，负罪感特别强。
有了娃之后你只要抛弃娃，你出去出差，你出去旅游干嘛的，你都有很强烈的负罪感。
不是抛弃娃，包括把娃扔给爸妈让爸妈累的，
对对对，
这个是负罪感，就
是 对娃对爸妈都会有负罪感。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还是得照顾好自己，对吧？不管是有没有娃的情况之下，本质上你像刚刚不是这个说的，就把他看成个人，互相之间也得有边界，
对，
然后这个东西也得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管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对吧，情绪崩到大家都摆个臭脸的时候，积累多了只会越来越崩，肯定这是一定的。
对
对
对，
所以
我觉得老周刚才说那个小家的那个他跟他媳妇那个关系，我就觉得其实
挺好的、
嗯、
对，
对，
很让人羡慕的感觉。
对、就是、
所以还能绷得住呀现在。
对啊、就是、
而且你们已经物理隔绝了对吧，至少没住在一个屋檐下、
啊、
已经很好了、
啊、已经物理隔绝了是吧。
哎，你们现在物理隔绝了吗？
没有啊，我这不是上一个礼拜在家办公一周，一直跟我丈母娘老丈人、
啊、在家办公现在真的是一件非常窒息的事情、
嗯、你在家办公，
我跟你说我
孩子也在家、
啊、对、
岳父岳母也在家、
啊、对，
就你们四个
啊，对，
哦，
最可怕的，最可怕的，
地狱难度呀！
我经历了一段，因为我那前段时间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个我们是居家办公了两天，再经历两天这样的日子，感觉还是
赶紧走，赶紧走，
等等等等，
我想去上班。
这事儿还有一个问题，物理隔绝是一方面，加大也行。你们家几室几厅？
也不是加大，我们家也不是特别大，就是我反正我自己至少有个小书房能自己。
我觉得加大是解决不了的，你只有物理上，就是说大家。隔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走路的路程，这是
对对对对对，不
是
那么容易能看到对方。
我之前都跟我岳母提议过，你说其实我现在那个我们要把房子一起换了，我就把你那个房租加上我这个现在月供加起来，其实差不多够付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的月供。但是呢，他坚决的拒绝了。他拒绝我说，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我现在看你每天这么长时间，我都已经这么催呀，你让我天天看着你。
你怎么说话很直接呀？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我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
啊，确实挺合
理
的，
合理。
但你们，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已经直接沟通你们的不爽的需求了。
对，我觉得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大家都很虚伪的，对吧？这个世界上啊，
是的，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敢直接沟通了。比如说我之前我们社群有个妈妈就说。那个不愿没有办法，就是那天哎呦那个讨论很激烈，还把我们老师骂一顿。我那天看有一个帖子，大概的内容啊，我可以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个妈妈带娃的过程很痛苦，老人抢孩子巴拉巴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老人说了想把孩子带回老家过两个月，这个妈妈心里很难受，问我们老师怎么样能够说服老人说不要把孩子带走，带走对小孩不好，以这个角度来说服他，问我们老师。下面呢我们的老师就给了一些回应，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们那个老师也是个妈妈，然后就告非常明确的跟这个家长说，你要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要怎样怎样的，反正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你要把立场先摆清楚，跟家里人去讲这个道理。然后一个爸爸，我们社群里少有的一个爸爸跳出来把这个老师骂了一顿，几乎是骂了一顿啊，谈不上那个，倒没有吐脏字，指责了一番，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师只是单纯的站在女性立场去指责什么什么，根本不考虑家里面的婆媳关系，考虑这个小家，说这个老师一点都不智慧，你应该委婉的怎么，就讲了一堆，哇，我头都炸，我看完那个帖子头炸。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完全站那个老师的。我觉得有时候家庭就是这样，你就是得切割清楚，你只有真的切割清楚，你才能真的去解决问题。不然的话，就像你说的和稀泥一样，你和一下我和一下，然后你总以为你有一个超级智慧的方式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没有的。
就是学心理学，
那个炸药你必须点。
对，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的边界是通过冲突才能明确界限嘛。
对，
就是你不冲突，你不知道边界在哪儿。你们俩都往后缩，本来边界在这个地方，你们俩缩缩缩缩缩，越缩碰不着他。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拿育儿里面有一个观点，
所以吵架挺好的。
对，吵架挺好，孩子说不也是在建立边界，尤其是两岁的小孩，他通过 say no， 你知道穿尿裤吗？不，他知道说不的过程，我是我，你是你。如果他都是是的，好的，是的，好的，慢慢他的自我就没了。啊，这次上次咱们培训的时候还聊到这个话题，你记得吗？对，所以那个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后来我去聊儿童心理学的，就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冲突其实才能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所以像你们刚刚那个冲突到那份上，直接说我不想看到你，我觉得真是好事儿。
是的，
这是好事儿，而且确实很合理啊。你也不想看到他，对吧？就很合理。
对啊，这就不想看到就是不想看到嘛，这是不是很正常嘛？但我现在没有那么不想看到我丈母娘了。
所以你们那个阶段那个过程还挺 OK 的是吧？那几天
我经历了第一次冲突，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点，我所有的人都在听啊，我在 讲一下这个事儿，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冲突建立边界这个事儿，真的，我就感觉第一次那个冲突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丈母娘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了那次冲突，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知道了，我这有一条线啊，他可以过来，当然他知道他经常过来啊，但是他至少知道过来他不安全，对，他知道了过来之后我会有什么样的可能的反应，对。所以说我会觉得那次的冲突去塑造了一个相对明确的边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慢慢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慢慢的把这个边界越来越清楚。所以我说我现在还蛮喜欢我丈母娘的，嗯，我们在一起，
我觉得你跟你丈母娘真的已经都做到非常好了。
对，
但是我其实会觉得我是有点逃，我是稍微会有点逃避冲突的，因为我觉得你不管是吵架还是干什么事，吵架是一种非常消耗情绪能量的行为，尤其是你如果在公司里面你把你的大部分情绪能量全部都消耗干净之后，你到家里面没有力气吵架的，
也是，
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会选择逃避，我觉得在职场里面我已经是很消耗了，
这逃避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当下人们都会选择当下对自己最优的那个选择嘛，
除非那个问题已经逃避解决不了了，你再想办法解决。
对，
至少逃避完之后大家也能舒服，这就够了啊，也没必要非得处理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觉得本质这个事儿，就是家庭关系这个事儿，本质上就是大家都觉得舒适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吧？好不容易情感关系舒适了，大家走到了婚姻，好不容易婚姻两口子偶尔有一些家庭关系出现了，又有了孩子，对吧？我现在在想，孩子长大之后下一个可能的矛盾是啥？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
多了，太多了。我这个有一个同事跟我讲很经典，就是他在教他的小朋友，就是
学习。
不是，是叫他说不要，就是比如说有别的小男孩来摸你，不要，走开走开。
性教育这一块可以找我，
这更早的事情了，这咱们现在今天不多过生日了，这个东西太多了，要是说起来。
是这才哪到哪是吧？这才刚有孩子。
对，我觉得要不我们先可以聊那个什么，就是刚刚也说到队友啊，就是你们跟队友有没有这个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就是说你们是怎么达成一致的。
我现在其实本质上所有东西还是谁干听谁的，我就这个是我的大原则。然后我这个人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冲突，我比较喜欢那种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别人，我就希望我对吧偷偷的像你刚刚那种方式点个赞呀，对吧，让他能看得到呀，往家里面关键时刻放本书然后翻到那一页啊，我会用这种特别微小的方式积累起来。对，因为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尤其我爱人其实是个挺轴的人，他一旦认定的事儿是很难回头的。
嗯，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直接跟他说，比如说这个事儿我看了个什么东西，他不会听，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听，所以我不能等他撞南墙再回头，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去试。但是还好的是，我俩其实在育儿这件事上大多数观念是一致的。未来上学，我觉得，而且育儿说实在，我觉得在三岁之前或者上学之前吧，小学之前矛盾都不多。真正的大分歧我觉得是上学之后，比如说怎么做作业呀，孩子要怎么未来要不要当一个好学生啊，这类问题我觉得父母之间的矛盾会很多。
嗯，
女性压力会更大一些。嗯，
哎，我提一个，就是我最近其实遇到了一个困扰，你直接请两位帮我想想，就是我就是小孩嘛，我们家小孩13个月，小女孩，然后他出去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从车上把他抱下来，我要把他抱到那个婴儿车上，我让他那个把安全带扣上走回去啊，这个过程他就哭，他就不愿意，他要抱。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我们总得把他抱赶紧抱回家，我觉得我们就哎就不要管他的这个情绪了，我就把这把按在里面，把扣上。
嗯，
我爱人就看不了这个，他就说你要先，你不能这么违背他的意愿做这个事情，将来可能对孩子可能心里会造成伤害的。这个我就这个情景下，我们俩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啊，但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也没有完全认同。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先不看这个事儿，我觉得事儿这个事儿有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事儿先不看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核心是有矛盾，还是那个点，其实是有矛盾了。
对，
我觉得
你会遇到无数这样的情
况，会遇到无数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了，最好的方式，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家，我觉得如果我不去做这行，我们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会各种各样的怀疑。他跟我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去查去搜，但因为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怀疑少了，没有人质疑我了。好像他说的对，毕竟你
是专家，
毕竟你付出的多，毕竟你看的多，你学的多，你了解的多，你参与这个事情的多。就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些家庭啊，说这个爸爸是诈尸式育儿，我最反对的就是这一点啊，诈尸式育儿是最讨厌的。
你平时都不带娃，你什么都不研究，哎，突然跳出来指责别人说怎样怎样，那你这都多不合适。
对，我之前我现在见到有的时候那种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爸妈过来，就是妈妈会很烦，就是妈妈是全职妈妈，孩子一直在妈妈管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爸过来管学习了，就觉得你妈管得太严了，
对，
就然后就开始叨叨，然后俩人夫妻关系就破裂了，然后就要离婚了，然后孩子也不高兴，对，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这根本没有考虑到孩子在过往的十年里面经历了什么，你只在第十年那一个节点介入，你说妈妈管得太严，这不扯犊子吗？
嗯，
过去十年孩子怎么一步一步到这个状态你是不了解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全情投入，你全部都了解，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说啥，我相信妈妈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意见。 对吧？
是，
比如说像你的家庭里面，你媳妇如果全程都是这样带娃，你而且天天各种各样的研究，那你可能也哎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但还是听你的吧。
对，所以像大周刚刚说那种状态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共同带娃嘛，对吧，然后一起有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讨论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
来不及的话怎么办，
聊一聊啊。就是我觉得这种问题最从最开始一定是由多慢慢减少的，而不是越来越多的，一定是朝着这个趋势去的。你不能说今天这个问题出来了，明天又一个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觉得那不是一个良性状态，说明你们根上那个问题没解决。
嗯
嗯，就是两个人在带娃这件事的投入都不够大，导致了对双方互相不信任。
嗯，
嗯，但如果有一个人投入大，或者说两个人都有投入的话，慢慢这个信任度是可以积累出来的。
对，这倒是。
对，
我遇到过跟他同样的情况，只不过反着的，我是那个觉得太惨了的人，然后我爱人就觉得一定要安全座椅，因为我比较心大，我觉得安全座椅做不做都还好，但其实应该做啊，听众朋友们应该做，对，应该做。
一边无所谓。
然后我后来是怎么做的呢？我后来就兜里永远要揣着小零食，车上永远要放着好玩的玩具。刚刚 break 过来的时候，我就直接从车里拿出来一个那个泡泡机，小鸭子的泡泡机，就孩子特别爱玩，就是他不坐在那个车上，我现在采取方式就是利诱。啊，威逼没用。我家孩子现在就是你跟他说啥他肯定不听，就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刚刚马上两岁的这个过程之中正是逆反呀。
嗯，
然后就利诱你坐上去，爸爸给你好吃的，对吧，你坐上去给你吃，你边吃着你吸个盖条，然后就帮你把安全带扣好了，
马上
扣好之后你爱哭就哭吧。
对对对，我已经感觉到了院专家逼的，
马上院专家跳出来，孩子不能利用，
这是你应该干的事情，
孩子不能利用，哎，不能交换。
我看过很多这种视频，
哎，
理论上是不能交换，我觉得是事急从权，真的。
哎，但你这是路径依赖了，你每天都事急从权。
所以我说了嘛，就是这种东西，我那个不是本质，你就是这样的冲突会越来越多的。
对，
本质上是双方要去不断的讨论出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育儿理念的一个共识，然后去做。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特别重点，先不要讨论育儿理念，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格、家庭环境、成长背景都不一样，
就讨论事儿怎么解决就好了。
对，你只需要讨论在具体的事情上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把这个清楚的帮妈妈去讲清楚，让她去知道，然后她由她来做出选择。
哎，你们在这种关系的层面上有什么特别崩溃的时刻吗？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都很理性嘛，大家作为一个理性人应该怎么办，但其实你陷到那个环境中你不一定都能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们现在过来不能跟大家讲道理，对吧，道理大家都不爱听，那你们的故事当时都是咋做的，总有崩溃的时候。
有，我先说一个吧。其实崩溃，我大概可能真正崩溃时刻，从这孩子到十几个月这个状态，其实我可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我是忍了，第二次我是拍桌子真的给他讲道理了，讲了半小时，把他讲的他没有理由反驳我了，但是他会回去跟我比如说，你看你老公南洋会到了以后肯定骗你。
哎，天下的丈母娘是不是都一样啊？
我跟你说，第一天
不能说也不行，太能说也不行，好难的。
我跟你说，
哎，啥事儿啊？啥事儿？你先给我讲讲啥事儿。
我先说第一回吧，就是这个。我这个第二回，我还有一会儿回一下细节，我再讲。第一回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加班加到十点多、十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孩子还没出生，但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就月份比较大，七个多月了啊。然后那个我加班加到十一点多之后，我很累了，我回到家，我就是你我刚刚说的，我打开电脑了，我想过一会儿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就想打一把非常短平快的游戏，
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借口。
啊，对对对，
我就是想玩个游戏，
对
吧？
对，我就是想玩游戏，我就坐一会儿我自己。
嗯，
然后我丈母娘当时因为是在那儿帮我媳妇儿就是照顾她嘛，也是帮她做饭干嘛的。那天晚上因为可能还比较冷，她就休息在那儿了。然后她那个她就看不下去了，她说：“你回来你不应该先去陪你媳妇儿聊聊天吗？啊，现在他是最需要你的时刻，需要你陪伴的时刻，啊！我当时我就内心就非常崩溃的，我觉得我首先我不是个人了嘛，我就没有我的情绪了嘛，
嗯，
我的脑袋里边转了一堆话，当时手都快要拍到桌子上了，
我想想算了，我忍了，我觉得也没有，我就当时我跟我朋友其实一直在开黑，就是稍一起在玩游戏的嘛，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沟通，我把电脑趴下直接强行关机了，我就去屋里了，我忍了。
我这要是我，我直接说，如果他需要我，他会来找我的，你走。真的，我一定会这么说的，就是我媳妇如果需要我，他会来找我的。为什么是你来跟我说他需要我？
我张淼会说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好意思的很，那是我们俩的事、
嗯、
啊。对，就是你为什么要替别人做决定？
我就去屋里了之后，我跟我媳妇说，我媳妇说，哎，这事其实没啥，其实就我媳妇也完全理解，她也没有说一定就那会儿就需要我陪她说两句话才能 go through all this。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老夫老妻了、啊，你加一班加那么晚，我他也很理解，但工作也烦人。
是，
这其实，但是就他也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哎，因为我们必须要就是他付出这么多来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这个时候不好说什么。这是我刚开始说，我说我玩游戏被他看不惯最大的一次爆发的程度是这样子。
就你这个点，说实话，像比如说咱仨聊的时候，我挺能理解这种故事的。
嗯、
但是我总感觉这种事儿放到网上，大概率就小，这大周这种
情况
就会、那个、就会被喷、嗯。对，
就是现在这个语境下，男性你要做到哎赚钱养家，你又要陪伴家庭，你可能还需要兼顾，就是他现在束缚在男性身上，这个要求你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
对我觉得为啥被喷，我非常不理解为啥。大周刚才讲这个故事会被网暴，我不理解，不是说真的不理解啊，我是觉得，我即使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我觉得刚才这个事儿都不应该被网暴，因为这不属于大周和他媳妇之间的故事，这是大周跟他丈母娘之间的故事。
嗯嗯
啊，对啊，是一个，
就是特别被网暴的点可能有什么啊？给你们罗列一下，老公
第一大罪，
怀孕之间，妻子怀孕期间，老公回家就玩游戏。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妻子吐槽，完全没问题，
不用吐槽，就说这现象，
就是、
说的就是
现象。
妻子怀孕期间，老
解释的机会，
老公回家玩游戏，
说的这样，第一条是这个，
对吧？然后男性貌似，我现在感觉就是，就玩游戏这件事儿
就是原罪。
对，在一部分人眼里啊，当然现在其实人们已经，我觉得已经开明很多了，不至于把这个事儿当成太那个什么。但很多人还是看不惯这个行为，再加上妻子怀孕，你就有点像这种，比如说坐月子期间，对吧？你没有很好的照顾人，就这种感觉，
就是比较初级版本的孕期出轨，
对，
初级版本的，
这个定义好大呀。就是我在坐月子期间，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除了女方和孩子之外的任何人做的任何不利于他们的行为可能都是错的，因为特殊语境，就有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在那种怀孕呀、坐月子或者孩子，男性带娃有一些特殊语境里面，你做出的一些行为确实很容易被喷。就所以就是刚刚小周岳母这么想，就站在他的角，站在他岳母的角度上这么想，就特正常啊。虽然咱们不太能理解，但是特正常，
特正常，
对，特正常。
我也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也能理解，就是他说出这句话从理论上来讲，从这个伦理上来讲，他说的这句话没有问题。
就他是为他哎，
对，
他是为他孩子，
只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可能面对很多压力，我这个。
我真的，我今天虽然最一开始说了，我说我们现在要站在老人的立场想想，他们帮我们带娃，哎，他们并不是自愿的，他们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想说，在具体的事情上。如果总帮别人去想，那这个事情没有得解决。
是的，是的，人还是得不能老帮别人想。
对，我为啥在刚才这件事里面，我甚至说了，我说包括网友任何人去网暴大周这件事，我觉得都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就在于不在于说大周在孕期做了什么事儿，因为孕期做了什么事儿，比如说其他的女性直接喷他这个事儿，大周打游戏了没问题，喷该喷是吧？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们家庭啥样嘛，只是说男性打游戏在孕期不陪媳妇这件事儿值得喷喷。必须喷，但如果这个喷的点是说大周的丈母娘跑过来跟大周说啊，你应该去陪陪你媳妇儿，大周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了，这事儿你要去喷，我觉得没道理了吧，对吧？这是属于不
是
他跟他媳妇儿之间的事儿。如果是大周他媳妇儿过来找，我觉得那该骂就骂嘛，对吧？
因为我这个点可能也在于，就是说我队友其实也没有过来告诉我我很需要你。
对啊，对啊，
他过来他如果很。就是很委屈的过来说我很需要你的时候，我肯定二话不说。
哎，这个事儿跟你们正好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也是边界感，就是父母总会想为孩子好，但孩子不一定
觉得
是想要的，对吧？就是非要塞苹果。我现在在我的家庭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我的岳父岳母，之前常年就是不跟我爱人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现在他们带过来带娃，其实是为数不多的，他们三个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其实我隐隐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隐隐觉得他们对我爱人是有一定的愧疚感，所以会想加倍对的好。然后这种好其实给我爱人很大的压力，就他们总觉得，哎，他们又要照顾自己，对吧？他们又要照顾我家的孩子，然后又要照顾他们的孩子，就是要照顾我爱人。 然后他们三方都想照顾的时候，往往就谁都照顾不好，给的压力特别大。我猛一下想不出来什么具体的案例，但我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内耗，就我也为你好，你也为我好，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内耗，结果最后就特别特别累。
这种事我给你讲案例，
来
案例有的是，就比如说我丈母娘说过啥话，当然这不知道能播不能播，
你说，
比如说我丈母娘，这都是我媳妇跟我说的啊。就是
加个 buff，
先叠个 buff， 这都是我媳妇跟我说的。比如说我丈母娘，
这样开头，我有一个朋友，
对，我有一个朋友，哎，对，然后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你老公是不可能，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原话，就是你老公是不可能真正对你好的，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
好伤人啊，
真正对你好的只有你的父母，只有你的亲人，永远是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啊，我媳妇当时这个把这个话讲给我，我大概可能会怎么去说，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说，那你可以想想你老公呢，对吧？啊，那你老公对你不是真的好，那你离婚好了啊。就是你自己建立了你自己的家庭，对，然后你不允许新的家庭里面出现这样的情感羁绊，那我只能说过去你们的之间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虽然这是分析啊，但这个事儿肯定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说的，老人也不会去理解这个事儿的。但我跟我媳妇之间能讨论这些事儿。
嗯，我以为你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有一回，唯一一回，就是我跟我丈母娘拍桌子的时候，她其中有一件指责我的事情，就是你工作不努力，你这个工作七八年了，你也没有再就是获得新的升职加薪什么这种情况啊，你是不是没有别人努力？我说，现在这个可能经济形势确实不一样，首先岗位整个是往下减的，而且我们部门又存在一些，
你给人家讲道理了，
就是对这种现实的情况，我说确实现在这个之前那个扩张的时候招了很多 VP， 把上面的就没有 high count 可以把我升上去了呀，而且加上可能我又不一定对领导的脾气啊，就有很多情况，然后那你怎么不花时间去多琢磨这些职场上这些情绪价值的东西呢？去怎么去、
情绪价值
啊？对对对，他没有用这个词，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
压力好大呀，听着、
啊、对对对对
听着血压都高了，
非常窒息的这种。但我完全能理解他有什么心思，他就是觉得哎，我们可能这个房子为什么不能换？你这个是不是你当年不努力啊？而且他们经历的那个是经济上行期，是努力你就都能得到回报的。
嗯，对。
但是呢？他在往下说的时候，我就没绷住，我说，因为我老丈人是60岁，反正就是快退休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被裁员了。对，然后我当时没有绷住，我觉得说这句话很不尊重，但是我确实被逼到那会儿了，我就说，我说爸爸是为什么被裁员呢？是他不努力吗？
然后呢？
这个对。
然后呢？
是杀死比赛了，但是。
绝杀了，这个
太狠了、啊、这句话
没话了是吧、
他确实没话，因为确实就是他又开始指责起那个账来了、他说他之前也有说他可能确实有点懈怠了，我说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岗位少了，或者说像我丈人其实他已经就是接近于高管的一个层级了，在上面换了一个大领导的情况下，那就是会把原来的这个整个高管次高管层级的人全部换一遍，这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不是他努力，这时代的原因啊，这有时候你关键性的选择可能没有选对啊，这都不是在你努力层面之内的事情，这也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事情。
对，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好像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咱只是一嘴带过，就是经济因素，就两个家庭、
不是一嘴带过，是不想提，
不想提是吧？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是最难解决。
因为我刚才在这夸夸夸跟你们在这说，我突然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我的这个小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石，它真的是我跟我媳妇打拼下来的。就是所有我们
你没有话语权，
我们没有靠双方的父母，几乎没有靠啊。就是去做经济上的支撑，比如说我们买房，我们买车，我们结婚，我们生孩子，我们所有的花费，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当我除了早期的时候，我住我丈母娘那对，我刚开始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住我老丈人的房子，你知道吗？对，那个时候我就说嘛，我大不了每个月给房租，我这真的想好了，我说如果有任何的矛盾冲突，因为这些事儿你会提这些事儿，我立马给你房租，你房租当地房租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愿不愿意租我是你的事儿，你不愿意租我扭头我就走，我当时都想好了。
这个挺重要的，我甚至在我爸妈带娃或者我的岳父岳母带娃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商量过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工资。
我们是有的，
对，我们也有，
我们最后没提最后没提，就是我们俩商量了一大通之后没提，一方面是我们的经济压力现在确实比较紧，我现在半个创业状态，我爱人现在也工作也不
那老人也能理解，
对对，但是如果给了之后，我觉得话语权应该相对高一些。
我其实觉得这个给不给它不是决定话语权的一个因素，它只是说你为了在心理上达到一个平衡。
对，我也觉得是，它不是当下你给不给生活费的这个问题，
它是你用来弥补你自己内心的愧疚。
愧疚，对对对对，
生活背井离乡到这儿来，
对，
我至少应该帮他解决，我不能让他贴自己的养老本帮我带娃呀。
对，所以你们咋给的？
我先补充一下，我
先说咋给的。
我每个月，我是每个月5000，哎，每两个月5000还是每个月，每两个月5000好像，
我
反正也不多，
我们
基本上也就够吃。
我们两个集资，然后每个月给他们6000，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就他们租那房子都7000块钱。哎，不要攀比这个，我们两个也是结合，就是考虑，就是说，
没有，我丈母娘听到啊，就5000不会再多了。
你们两个月5000，一个月才2500，好少。
对，一个月才2500。
几个考虑因素吧，首先就是你对标北京，其实这个育儿嫂的这个月薪，
哎，对标不起的，8000起啊，现在。
是8000起，但正常保姆的话，其实是5000到9000，
嗯，
大概这个水准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考虑这个定一个基准。就是希望就是说然后再结合我们俩自己工资收入能挤出来多少，然后能有点存余。对对对对，让那个，首先就是因为他们俩其实在北京是租房子，现在这个状态光房租每个月7000多块钱，
房租是你们没掏，他们
没掏，他们自己掏的，所以就是尽量给他们一些支持，然后包括其实这个钱主要也就是给他们，他们其实也可能也就是给孩子买点菜买点吃的干嘛的这些，
嗯，是
让他们经济上就是少一点焦虑吧，也是包括我刚刚讲的，我说我丈人可能这么大年龄被裁员了，那他们俩没有收入，他们俩是不是也会心里不舒服。
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力所能及的就是表达一下对他们付出的一个感谢吧。
那确实是这个，
嗯，
我刚才想说那个话题我都想收回了。因为我确实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我刚才其实想讲那个点是说，从最开始如果说这个小家在成立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理得很清楚，即便我们到了那天，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经济上确实不行了，需要父母帮忙了，我们心里也有杆秤，这是我们亏欠的，对，或者说是实在没办法我是要去做切割的。
嗯，
你要为了保持独立你就要牺牲很多的东西嘛。对，但你如果说希望父母能够帮助更多，那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选择，我是这个意思。
明白，就我不知道在这个就略微咱们总结一下，我希望其实本质上是大家能达到一个理想派，就大家都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或者最合适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不是理想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找平衡。
嗯，对，就找到一个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这个家
庭，就是每个人难受的程度最低。
对，
会这么想，但是虽然最后达成的这个状态不一定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哎，就是让他们都好多了，可能大家也别人可能本身也是这么想的。
嗯，
我就想，
嗯，
父母想我多牺牲点让你们舒服点了。
嗯，
这都是这样。
我不会。我是个特例，我真不会。我
你是个优秀的 J 人。
我是什么人我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我其实怎么说呢，我想想这个怎么描述啊，就是我原来包括在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履历里面，我其实是很希望去帮别人去着想，或者说去替别人着想的。但尤其是有了孩子这一年两年的时间，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起源于我在观察我自己的孩子的过程中，就是包括在去学习怎么去带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从他觉得他妈妈是跟他一起，全世界都是他自己，到慢慢剥离出自我，然后慢慢成长成自我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很强大的心力去爱自己的，也就是说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认同自己的情绪。
对，
就是我慢慢那个感受越来越强烈，我就越来越想 say no 了。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对周围 say no。
我非常认同，这是我就是感觉，其实这个都脱离了育儿了。
对，
就是当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会越来越发现，就是你的快乐来自于你最追随本心的决定。
对，
如果你一旦违背了自己本心意愿的话，你多多少少的会收获的是不快乐。
嗯，
人就是终其一生学习做一个小孩儿。
哎，
我
这句话
说特别对，
是的，
孩子真的是只活在当下，只有成年人永远活在未来，想那么多乱七八糟。
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是毕加索那些大师他们穷其一生就是画的像个小孩儿一样，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就是做人层面上。
对，
哇，这总结的太好了。行，我们今天要到这儿吧，我感觉这个说的话太高了。对，
升华了是吧？
升华了，我感觉再往下要降下去了。行，那我们今天就大致到这里，然后感谢各位听众跟各位朋友，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嘉宾 Break。 哎，你要不要做个广告啊，给你们那个事情可以留言说两句。
哎，不用做广告了，第一期节目大家就听听节目就行了，以后还有机会，
以后再做，只要
没有留可以
留广告了的吗？
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
吐的感觉要。
我们这个节目万一未来火了的话，你可以考虑投给我们，对吧？我们可以拿点赞助，
赞助一下，
头皮发麻，头皮发麻，
让我们把这个事业做下去，给一点动力。
好了，我觉得更多的爸爸参与到育儿里面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爸爸愿意加入到，不管是我们的节目还是育儿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大家的理想是一致的，
是。啊，我们回头也会建一个听友群，我们希望可能更多的一些爸爸愿意去聊一些育儿相关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加入到群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拜拜。